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时刻，能够陪伴你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生命的故事，多多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今晚要继续来聆听王文应姐妹的生命故事。从小成长在教育世家，父母都是教育的工作者，但是她跟父母的关系却是疏离的。虽然在他17岁的时候认识基督信仰，也渴望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不过在这条信仰的历程里面，他看到更多的是自己的失败。越想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却越发现原来靠自己一点都做不到。因此他频繁地换教会，而且还离开教会好多年。不止如此，因着对自己的失望，对父母的关系疏离，他离家出走3个月的时间。那么这样的王文应，他如何能够走出阴霾，活出生命的亮彩呢？今晚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王文应的生命故事。
那时候在车子里面，我就是在公园刷牙洗脸，你知道吗？就是这还要躲避这个公园管理员的眼光啊，因为他都会觉得奇怪，这个女孩子怎么每天都来这边刷牙洗脸这样。然后3个月，但是我觉得就好像耶稣他曾经对比的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落的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而且在箴言也说哈，一人虽然跌倒7次，耶和华也必将他扶起。啊，我非常深的感受到神他对我的爱跟支持哈，就是即使在我这么糟糕的情况里面，其实他并没有放弃我，我也知道他没有放弃我，他总是会透过一些机会啊，让我碰到一些传道人很爱我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扶持我一段时间，然后我可能又病发了，然后我又逃跑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让我碰到一些，他就是慈神爱所这样子，而且我一直没有放弃的就是圣经，我一直把圣经放在我的心上。常常去读它，去思想它，虽然好像我都还没有办法活出来啊，因为圣经是白纸黑字，你活不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个律法。但是当你愿意透过圣灵来帮助你的时候，你呼求神，你开始慢慢一点一点去顺服他的时候，其实圣经的话成为我们很大的支持、跟力量、跟安慰。嗯哼，所以我想是因着这样子一个痛苦的一个过程哈，迫使我要单单的去面对神，单单的去依靠他，等候他。所有人都对我失望了，父亲母亲早就对我失望了，教会的牧师在我又固态复明的时候，他们也会失望。好，但是我知道神对我永远不失望，还是有机会可以回来哈，因为永远不要放弃，因为他是饶恕70个7次的神。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少回家，那回家也跟父亲都不亲当我开始回转，就像马拉基书说的哈，以利亚来就会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我觉得我的心一转向父亲的时候，其实他很快就 他心就慢慢就开始转向我，也不能说很快，它是一个过程。他慢慢开始接受到我对他的爱。其实他是不太能讲话，因为他中风的缘故。因为我主动跟他表达我对于他的爱跟关心，我会亲他的手，这样有时候我们两个亲来亲去，这样互亲20次都不嫌烦，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主，因为耶稣把我们带回到天父的怀里，至少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觉得天父的爱完全的医治了我对父亲的爱的空缺，也使我能够开始接纳父亲，饶恕父亲，甚至回过头来开始去回想他，其实他真的是很爱我的。虽然说小时候他爱我的方式就是只给钱，我仍然相信哈，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大的转变，因为他听我唱诗歌，开始听我读圣经，会跟我一起祷告。他会说阿们，牧师邀请他决志的时候，他也很清楚的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主跟救主。那以至于他在医院哈受洗。妈妈的话哈，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把什么宗教都看成一样的人，然后他觉得只要行善就好了，觉得他自己没有亏待什么人，然后所以他觉得不需要什么信仰。他甚至觉得他自己的言行哈，可能比很多基督徒都还要好，所以他对信仰的观念一直都比较不是那么的接受。尤其是有一个这么糟糕的女儿哈，当基督徒当了10几年，然后还这样恶行恶状，更感谢神，他也饶恕我了。后来他也饶恕我，以至于当我回转回到家里面，他看到我对爸爸的改变，看到我对他的整个态度上，我开始关心他的身体啊，关心他的心啊，关心他退休以后的生活。那其实他就对教会开始，对基督徒啊，对我们的信仰开始也有蛮多的一些转变，甚至最近这4年，他每一年都到教会过母亲节啊，因为小组啊，目前我们的小组教会就整个都托住了我们的家啊，然后在家里面他也很开心跟我们一起参加感恩的聚会啊，甚至愿意接受我们为他祝福。觉得跟妈妈就是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要问题要慢慢去克服沟通上的啊一些彼此了解啊，但是啊我觉得非常的感恩，我觉得我很爱她，我也感觉到她非常的爱我。做这个教育的部分，我们只是把它定义在一个就是一般的思想教育、知识教育上的话，其实它是很有限的。也许一个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他的道德生活可能很糟糕，或者是说也许他道德生活很好，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对他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把握啊，所以便是说社会上充斥了各样的谎言，他给你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可是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硬着要去生活的时候，你就必得要找一些体系啦，找一些制度啦，找一些这个思想模式啦，或者是一套生活哲学啦，来填补你心灵的空虚。我相信这些东西不是说没有帮助，我必得要这样讲，我觉得这些对人的罪啊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也许它可以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做一点点的影响跟改变，可是事实上每个人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其实是毫无招架能力的，常常就是像保罗说的，我很苦啊，谁能够救离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我知道善呢，教育会教导我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可是事实上教育所教给我们的善跟恶也是相对性的，我看那个标准常常都在改变。那在一个改变的里面，其实人就很不安，更何况我们的教育老师也不是很完整的。 OK， 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学校师长，或者是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很多都是有问题的。那这些教育影响我们，不但没有给我们一个出路，有时候甚至给我们一个更糟糕的一个影响。没有人知道哪一条路叫做正路，甚至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都会引到一个灭亡去的。实在是非常需要神的怜悯跟慈爱，也需要教会，需要基督徒起来祷告，起来传扬我们所得着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救很多的罪人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痛苦跟一个挣扎的里面。在照顾父亲之前，这11个月的服侍里面，就是照顾病人的过程里面，我陪了3个老人家走他们最后的一段路。其实我照顾他们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临终，有一个林妈妈是心脏病突发过世，很感谢神的是，他儿子跟媳妇都是传道人， 他虽然拒绝主很多年，但是后来他还是被感动了，他甚至到祷告山去祷告，祷告山祷告以后，他就觉得说他已经没有病了，好喜乐，看到很大的生命的改变，被神的爱摸到。他是突然过世的，但是我相信他到神那里去，所以我很难过，我舍不得他，但是我知道他到神那里去，有天我们还会再见面。因为孙波波是突然的脑干中风过世的，他过世前他有两个孩子是智障，他的太太大概在26、27年的时候也是因为精神病就投海自杀，可怜的一个家庭他原来的生活的环境也是非常的糟糕。我当初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大小便都在床上，因为他中风跌断了腿，他没有办法行走，然后他两个孩子没有办法照顾他。但是当我们慢慢靠着神的爱，靠着弟兄姐妹的祷告，靠着圣灵常常在我里面引导怎么去爱他、关怀他、去安慰他、服侍他，在生理上、在情绪上传福音给他，他开始改变，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甚至他最后他就耳聋，所以他不太能讲话，也听不到我们讲话。可是我就感觉到他真的是很乐意接受耶稣对他的爱。那他两个孩子后来也在父亲过世以后，他们就到了教会受洗，现在加入小组，两个有非常大的改变。 OK， 就是看见医疗的有限，还有人的社会制度或者是福利，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办法受到一个非常好的妥善的一个照顾。可是我相信神要透过顺服的基督徒来服侍这些人，来完全的改变他们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痛苦里面出来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就是用神的话去鼓励他，去安慰他，就算在不能相信的时候仍然要相信跟祷告。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好，就像我自己常常在宣告，就是主啊，我相信，我相信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可是那个环境是我完全不能相信的时候，也完全是我不可能去祷告、去赞美、去感谢的时候，可是我仍然这样的宣告，因为我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是真实的，他是真实的，他真的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只要在一点点的时候，在忍耐一点点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所祷告的成就。
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聆听的生命故事是王文印姐妹的生命故事。拥有高学历的王文印，她体悟到教育能够带给人生命的影响是有限的，而面对基督信仰，她更体悟到不是活在上帝的律法里，而要活在上帝的慈爱里。律法只是让我们知罪，但是上帝的福音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活出有盼望的生命。这位在人生历程中走得坑坑叠叠的王文印，如今他仍然活在上帝的面前，他渴望透过上帝的话语，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使他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照顾病患的看护者，也能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传道者。亲爱的朋友，多多希望王文印的故事能够祝福你的心，使你愿意靠主更近，认识主更多。节目的最后，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心灵平安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